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今天召聚我们救主堂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学习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工作的意义。求圣灵今天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，也保守我的口，让我所讲的和所听的，我们同感一灵。我们来看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工作，特别是赶鬼这个工作的意义。求主亲自的教导我们，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第20课，就是耶稣所做的事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所做的事很多，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使徒信经这个大纲。我们还在讲这个基督论，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。那从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么我们复习一下，我们讲到，就是耶稣他自己给我们提出一些见证，来见证。就是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们能够这样的来敬拜他，我们这样的来认识他，我们也这样的来爱他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既要这里的课，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为中心。我们讲过，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也讲了耶稣的受洗，就是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。那么我们那个上次讲到耶稣所说的话，来为耶稣做见证，我们用了2次课的时间，说耶稣所说的话来为耶稣做见证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能够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耶稣所做的事，也能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。所以，我们讲这个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基督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能够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。那么，就是我们那个会耶稣所做的事呢，我们会分为4次来讲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第一部分，就是耶稣的赶鬼。那接下来呢？耶稣所做的事还会讲什么呢？他行了很多神迹，我们会挑选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接着，耶稣的钉十字架，我们会有一次；最后，耶稣的复活。那么，我们看耶稣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我们讲了，会分为4次讲。那么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是约翰福音的5章33到36节，特别是36节，耶稣就说：“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”这个我所做的事，在英文就是 work，我的工作，我所做的事。所以这包括什么呢？主要分4大块，他的赶鬼我们会讲，当然很多了，我们会分一下类，我们会分4次赶鬼，然后是他的神迹，他钉十字架，后来他的复活升天。那么谈到耶稣，他有一个见证，他之前他提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，施洗约翰为他施洗，那么就第33节就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就是施洗约翰。他为真理做过见证，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。然而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。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。接着就是36节，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是什么呢？就是父交给我所要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就是 my work。所以说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。关于耶稣所做的事， 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。那么，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是，我们两个小组最近在查约翰福音，我们查了1年半了，就是查到约翰福音的第8章。你看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断的重复的提到，他说：“我所见的，我所做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也许你们听我所说的话，但是你们还不够信服。但是我所做的事，应该是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，可以证明我是从父差来的。如果你读约翰福音，你会反复的听到耶稣说："你光仅仅听我所说的话，你们还是不够信服。"不单是约翰福音，整个四福音书，耶稣都是说过。一会儿我们会举个例子，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例子，就是我们会用4刻的时间来看看耶稣做了什么事，所以他所做的事呢，我们看看他所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呢？都是指向，就是见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就是我们知道在看看哪节经文，我打没打出来？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的这节经文我没打出来，我看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啊，一会儿再会看到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就是不是《使徒行传》，是《约翰福音》的第10章25节，就耶稣就回答说："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"耶稣在《约翰福音》第10章又提到，他奉天父的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他做见证。还有约翰福音的10章37到38节，耶稣又说："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"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是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。这就是约翰福音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不断的重复提到，他说："我所做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也许你们听我所说的话，你们还是觉得不够信服，但是我所做的事应该是有一个，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吧？可以，你们由此可以证明我是父所差来的。"所以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。就是第22章22节，就说以色列人呢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按照原来希腊文的意思，如果我们很直接的翻译出来，就是说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行这些的神迹奇事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它证明出来，要把它向你们证明出来，就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神的工作，神借着他来做，来行这些异能奇事神迹。所以耶稣能够行这些异能奇事神迹，就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，而他称神为父，那么就证明耶稣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换句话来说，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来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的工作有一个方向，有个目的，就指向耶稣他到底是谁。也就是说，不单耶稣，上次我们分2次课讲的他的教训，显明他说的话是有权柄的，地上的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把从父那里得的启示就讲出来，所以他的教训可以显明他是谁，但是他的工作也是向我们显明他是谁。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所做的工作，就一再就是四福音书一再强调。就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，而他就是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。好， 那我们讲了耶稣的工作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，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么我们就来仔细来看看耶稣的工作所包含的内涵是什么。那不过呢，我们在详细的看他工作之前，因为我们会分40课，所以我们还要把接下来的40课所讲的他的工作跟上2次课所讲的耶稣的教训，耶稣的教训和他要做的工作有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那么耶稣的教训跟耶稣所做的工作是不能分割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耶稣的教训没有他这些工作，他这些赶鬼医病的这些神迹来印证的话，那么耶稣的教训就毫无意义。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哲学，是一套理论，是一套什么也好，如果耶稣的教训没有这些神迹来印证，单单就这些教训的话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耶稣的教训都是以他所行的神迹作为一个先决条件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，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个结构在里面，就什么呢？就是约翰福音里有很多很长的讲章，耶稣在讲论他的这个教训，但是耶稣的每一个讲章都是之前呢都有一个神迹。你比如说在5章，约翰福音5章，耶稣医治好了一个患了38年瘫痪的瘫子，接着耶稣就讲论了一个讲章，就是医治这个瘫子之后。第6章是什么呢？耶稣喂饱了5000人，然后第7章、第8章，耶稣又有一篇讲道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，他是刻意的这么安排，就约翰福音，不是，特别是使徒约翰，在约翰福音里，他是刻意的安排。就是如果我们去研究这个神迹，就是他不见得按照这个时间顺序的，但是他讲了这个神迹之后，就讲这一篇道，就是目的就是这个讲，就是这个神迹，耶稣和这个教训是相互关联的。好，我们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来看哈，就是耶稣的教训和关联，就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段圣经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比如说马太福音的9章1到7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那有个人呢，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这时候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“哦，这人说健忘的话了。”那耶稣呢，知道他们的意思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摊子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那么这段圣经呢，我们是耳熟能详的，但是我们常常却误解了或误用了这段圣经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详细讲了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这段圣经是耶稣的教训和他的这个所做的事，在这一段里我们就看出他的关联。说面对这个瘫子，这个瘫痪，这个病，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观念呢，他们都相信这个疾病是犯罪带来的结果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一个人的罪不得赦免，那么这个人所患的病他不可能是痊愈的。好，我们回到这段圣经，那耶稣看到有个人抬着这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，这个摊子什么都没说，但是这个摊子心里的这个意念，包括他们的朋友抬他来的，耶稣都知道的。耶稣就知道他们的信心，看见他们有信心，就对摊子先说了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暗示这个摊子有2件事在他身上是很就是 对这个瘫子来说是一个捆绑。第一个什么？瘫痪，瘫痪的病。第二是什么呢？就隐含着罪，这个瘫子的罪，瘫痪和罪这两件事在这个瘫子身上。但是耶稣这句话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暗示什么呢？暗示瘫痪这个病和这个罪两件事比较起来，哪个更严重呢？更根本呢？耶稣说：“你的罪是更根本、更严重的问题。”所以，只有当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，你的疾病才能得到真正的痊愈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那文士一看到耶稣说这句话，就对耶稣很轻蔑，他就说出质疑，就质疑，就说你怎么说健忘的话了呢？文士心里说，没有说出口来，但是耶稣是知道他们的心，耶稣就知道文士在质疑他，挑战他，就耶稣觉察到这些文士的心意，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你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？那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的，就反问这些文士。那么这个反问，当时我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，当时犹太拉比他们有一个辩论的手法，就是耶稣就用了这个辩论手法，在这里我不详细讲了，今天讲这段就得用一个小时，就是真的这个逻辑关系。那耶稣，我简单讲一下，耶稣用了一个惯用的辩论手法。那耶稣的反问，我们要搞清楚，他不是把你把赦罪这个行动和医治的行动做一个比较，耶稣不是，耶稣的反问不是把赦罪的行动和医治的行动做比较，说我把你的罪赦了这个行动和让你得医治这个行动哪一个更容易呢？耶稣说的不是反问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的问题是说哪一句话更容易呢？我怎么说更容易呢？说哪句话更容易呢？那文士呢就认为耶稣说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耶稣，你说的是句空话，谁都能说。你说的句空话没有什么意义。那耶稣这句反问，就是要向文士显明说，旧约，创世纪一开始怎么说呢？神说话就伴随着行动，就是旧约圣经反复强调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就是神说话就伴随行动。那么耶稣在这里是，他也是，他跟神一样。耶稣的话也是如此，耶稣先说话，那么也是暗示着后面会有行动。如果耶稣说"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"之后没有任何的行动，就不能证明耶稣这句话有效能的。然而，耶稣若说"起来，你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你起来行走吧"，就能证明这话的效力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这逻辑关系，所以耶稣的目的就是让这些文士知道，他马上就要说出这句话来说："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"而且，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这个摊子就立即就起来了，这句话就产生效力了。所以，最后我们简单做个总结，就耶稣借着向这个摊子宣告罪得赦免，然后吩咐摊子起来行走，使他得痊愈，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旧约耶和华说话就伴随行动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的话也是如此。所以耶稣就是那位末世的审判官，他已经来到地上，他带着赦罪的权柄，就表明神的国已经临到了。好，我举了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明来讲一下，就是耶稣所的讲论和他的工作是相互关联的，所以耶稣的教训是这个神迹这个的先决条件。那么反过来讲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若单单只是行个神迹而已，也不足以完全来表明他是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单单是行神迹，在今天，如果我们现在的理解，很多基督徒在强调啊，我祷告的时候，然后神听了我的祷告，然后就是讲一些什么神迹呀，就是比如说有人得了癌症，然后 神就垂听他的祷告，他就好了。或者说，有一些人祷告求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不可能得到的，然后呢，神垂听了祷告就给他了。在人看来，好像是超自然的、超过人的能力的，好像一个很神奇、很稀奇的一件事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我们所看见所谓的神迹，只是超过人的能力所做的，超人的能力能做的这个事情的本身而已。如果单单是耶稣，单单是行神迹本身，没有他的讲论，就不足够证明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具有神的儿子的身份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个信佛教的朋友，他的岳父呢来到加拿大，后来说得了一个病，他也祷告求佛，后来说也得到了，也好了，医治好了。那有一次呢，就是我们不能否认他，真的不能否认说他这是假的见证。就是有一次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基督徒祷告有神迹，他也跟我说，他们你们基督徒常常讲有很多的神迹，你们也做见证说有这样的神，这样的神迹，那样的神迹。他说我们佛教徒的神迹不比你们少，所以他们也是，就是也说。有的人也得了绝症，也得了癌症，我们求佛啊，也得到医治了。很多其他宗教，法轮功也说他们得的神迹不少，我们也不能否认的。就是真的是，他们所谓的神迹也有的。所以，我们就来思考，基督教的神迹和那些法轮功和佛教徒的神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所以我们就要思考，今天耶稣的神迹本身要加上他的教训，这两样配合在一起，才能充分的表明他是谁。所以我就刚刚举的这个例子，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，我们看到耶稣的神迹常常跟他的教训是配合在一起的。所以说，这个约翰福音。我们查的这两个小组都知道，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接下来就是一个耶稣的长长的讲论来配合的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重神的教训的同时，我们也不能忽略神的神迹。但我们看神迹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我们也不能忽略他的教训，就是耶稣如何的借着他的教训来阐明他的神迹是这意义是什么。所以，就是我们讲了这些之后，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工作和他的教训来结合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充分的了解。所以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就是大家要明白，我们的焦点，今天的课程，我们把它焦点放在一个项目上，就是耶稣赶鬼。就是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看他行的一些其他的神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就是在马可福音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呢，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，就是一定听过很多遍了。就是马可福音里，1章21到28节说，耶稣到了加百农，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。因为他教训他们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先讲到耶稣的教训，还有权柄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他的教训本身带着权柄。接着23节说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喊着说：“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是神的圣者。”耶稣就责备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，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事呢？是个新道理呀！”他用权柄吩咐乌鬼，连乌鬼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再来看一段，说马可福音1章32到34节，就说天晚。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医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那么， 再我们看看，再看一段啊，还有没有？我看准备。那么马可福音的3章11节就是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匍匐在他面前喊着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马可福音5章6到7节，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好，我们看了这几段经文，我们就看到耶稣赶鬼，他是怎么样的赶鬼呢？他是用权柄来赶鬼，他是吩咐。所以说，连乌鬼都听从了他。就马可福音1章27节，众人都惊讶，说：“这是什么事呢？这是新道理啊！”他用权柄吩咐乌鬼，连乌鬼都听从了他。路加福音的4章41节又说：“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：‘你是神的儿子。’”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些乌鬼，他们是反对耶稣的，他们是以耶稣为敌的，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，他们所反对的对象是谁，所以这就是罪的问题，就是说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？他们知道他们所反对的是谁，是神的，是基督。是神的儿子，他们知道，可是怎么呢？可是他们却不信服耶稣，却违背耶稣。所以，我们首先看到这些乌鬼知道耶稣是谁，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所反对的对象。好，那我们再简单的解释一下，这些乌鬼是什么呢？圣经怎么记载呢？关于谈到这些乌鬼呢？我们知道，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说明，就是圣经里我们常常的看到提到撒旦，但是撒旦是怎么来的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撒旦的起源是什么。我们可以说，根据旧约的一些以西结书啊，一些什么，就是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清，圣经没有很清楚的。说明撒旦的起源是什么？没有很清楚的撒旦是怎么开始的，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的就是隐秘的事。圣经没有让我们知道撒旦怎么起源的，那是神的，就是没有让我们知道的。但是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显明的事是让我们知道了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撒旦是谁。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起源的，但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撒旦是谁，就是从哪里可以知道这些乌鬼撒旦是谁呢？就在启示录里，我们看到启示录的12章7到9节，在这里清楚的知道告诉我们说，在天上有了征战，就是弥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。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那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在这里，启示录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了，这个龙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龙是一位天使长，就说撒旦。原来也是天使长，但是他是悖逆的天使长，有一群天使跟着这个撒旦，就是这些天使堕落的天使就是龙的使者，在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有一个良善的天使长，跟一群天使与悖逆的天使长撒旦跟这些悖逆的天使之间有征战。但是这个龙跟他的使者都被打败了，他们就被摔在地下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福音书里提到的撒旦、提到的乌鬼，基本上就是这些悖逆的天使。 那为什么数目有这么多呢？因为除了撒旦，就是那位天使长一位，还有一些悖逆的一些天使，就是这些巫鬼。所以福音书里就用巫鬼来称呼这些悖逆的天使，他们可以附在人的身上，但是他们是灵界的，他们认识耶稣。好，那耶稣在马可福音的1章27节，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这些巫鬼呢是认识，就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这巫鬼是认识耶稣的，耶稣是用权柄来吩咐巫鬼出去。那讲到这儿，我们就讲耶稣这个赶鬼为什么在福音书里提到耶稣赶鬼呢？他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我们就来看，看一节圣经，说，在马太福音12章28到29节，就耶稣赶鬼的意义是什么？耶稣赶鬼是靠神的灵的工作，因为以此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了。在马太福音12章28到29节说：“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，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绑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”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赶鬼的呢？耶稣每一次赶鬼，他只用一句话就吩咐巫鬼从被俘的人身上出来。那耶稣赶鬼是用权柄来吩咐巫鬼的，于是这些巫鬼就听从了耶稣。显明什么呢？显明耶稣在这些巫鬼身上的权柄，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些恶鬼身上是有权柄，耶稣可以吩咐他们，他们就听从耶稣。但是耶稣的这个赶鬼的工作，耶稣曾经他自己曾经给我们解释他的赶鬼的工作具有什么的意义呢？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马太福音的12章28到29节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它的背景是有一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是反对耶稣的，就是当时那些宗教领袖。那这些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医治了一个哑巴能说话，就是医治了瞎眼的能看见，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就毁谤耶稣，说耶稣，他们不能否认耶稣行这个神迹，不能否认耶稣赶鬼，他们就说，哦，耶稣你行这些神迹，你赶鬼，你是靠着鬼王赶鬼，就是说耶稣你赶鬼，耶稣你是大鬼，那些小鬼听从你的，就是大鬼赶小鬼。所以法利赛人就诽谤耶稣的工作是大鬼赶小鬼。那耶稣如何的来跟他们说明呢？耶稣就说，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，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家具呢？是除非先捆绑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那的家，那个他的壮士的家财。说这个壮士呢，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，这个壮士是谁呢？因为耶稣讲赶鬼嘛，这个壮士就是天使长，就是撒旦。耶稣说，人为什么可以进到壮士的家里去抢夺他呢？壮士很壮的，你很弱，你打不过他，你怎么能从他家里抢夺家具呢？所以怎么可以能从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把这个巫鬼赶走呢？耶稣说，先要捆绑这个壮士，这个壮士被捆住了，不能动弹了，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了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的权柄的能力超过巫鬼，所以耶稣可以捆绑他们，可以吩咐巫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但是耶稣就解释说，他这样的赶鬼工作是靠着神的灵，也就是说靠着圣灵的工作。然后耶稣解释说，这一切表明什么呢？就表明神的国 已经临到你们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些概念。刚才解释了乌鬼的在圣经里怎么解释的。那我们以前也讲到神的国，在这里呢，借着今天耶稣的行这些赶鬼的这个所做的工作，我们再讲一下，给大家复习一下吧。那什么是神的国呢？大家思想一下，我们以前讲过，旧约圣经提到神的国，常常提到就是曾经，不是常常提到神的国，但是耶稣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就开宗明义的就说天国近了，然后耶稣说你们要悔改。所以在四福音书的里面，还有在新约的保罗的书信里面，也讲到神的国所强调的是什么？神的国强调的是神君王的治理，和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地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现在讲到地上的一个国，它要有三个因素的，这个国要有人，没有人，这个国就不成为国。地上的国还要有土地，一个没有土地，只有人民的，只有人，你也不能成为一个国。要有人，要有土地，当然还有一个君王来治理，或者是有一个统治集团吧，或者有一个用君王来代表来治理，就离开了三样，地上的国是就不能成立的。要有人，要有土地，要有君王。那圣经里讲的神的国，就是重点是讲神作王，神君王的治理。但是这个君王的治理不是一般性的，比如说今天神有没有在他创造的宇宙里治理他创造的万有呢？当然有，因为他创造这个宇宙，他是这个整个宇宙的大君王，他有这个君王的权柄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但是在新约里圣经所讲的神的国，这一种君王的治理不是这种普遍性的君王的治理，而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治理呢，就是神，就是我们讲普遍的治理，当然可以管理他创造的万有，神是万有的主宰，但是被治理的人有一些是不认识神的，不承认神的，背逆神的，所以被治理的人没有主动的降服在神所创造的治理之下，就如我们刚刚讲到的撒旦和他的仆役那些乌鬼，他们虽然是神创造的，虽然是神是有绝对的主权，但是他们是悖逆的，他们是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的。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的悖逆，我们在信耶稣之前，我们也是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是有一些悖逆的，是没有服在神的权柄的治理之下的。所以新约所说的神的治理，神君王的治理，就是是耶稣所讲的，30岁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开始讲天国近了。实际上耶稣这个宣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。这个临到的意思什么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已经开始了，就是那一种不反对神，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，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，就是完全与降服于神的治理，这种国度因着耶稣的传道工作的开始已经开始了。那为什么说已经开始了呢？从今天从乌鬼耶稣赶逐乌鬼的工作就看到，为什么当他赶逐乌鬼的时候，这些乌鬼是背逆他的，没有就是反抗他的，这时候他用权柄吩咐乌鬼，乌鬼就听从了他，就表明这个神已经开始彰显他的能力来辖制这个邪恶，或者将来要毁灭这个邪恶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那种完全的降服在神君王治理下的那一种光景，是在 耶稣他开始传道工作的时候已经开始了。开始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完全，还没有结束。就是说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，就借着他的赶鬼的工作已经显明，污鬼就是必须的服在他的治理之下的，虽然是悖逆，但是你也必须的服在他的治理之下。而他的耶稣的全能也开始针对污鬼做出了制裁。那么你就会问，这个神的国度要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呢？神国度完全的实现就是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就是耶稣2000多年前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是处于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。耶稣为我们这些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，然后他呼召我们悔改。如果我们真正的悔改，我们承认自己是悖逆神，我们犯了悖逆神的罪，我们转向耶稣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再悖逆，我们顺服他。因此我们这些被呼召被拣选的人，我们这些相信的人，就因着信心就进入了他的国度，我们就开始顺服在耶稣君王的治理之下，因此我们就成了耶稣国度里顺服的子民。所以耶稣第一次的来，他完成了这些救恩，他就要借着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他来拯救一批人因着信心相信他的人，来做他国度里顺服他的百姓。所以那些凡是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就成为耶稣国度里的百姓。但是神一再的呼召人悔改悔改悔改，他要我们悔改。所以神给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这个时间是有限的，是有个限度的。到了某一个时间，这个限度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我们不知道。到了某一个时间点，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耶稣宽容的时间就到了，他就要进行审判，要把那些不肯顺服的，所有悖逆耶稣的权势的人，耶稣就要制裁他们，就要刑罚他们。经过审判之后，就要把他们毁灭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凡是得救的人，已经顺服的人就进入了神的国，凡是不顺服的人都要被毁灭，都要经过耶稣的审判被定罪。那些魔鬼撒旦和他的那些差役，那些污鬼也要被毁灭，所有敌对神的势力都要被毁灭。那个时候神才可以真正的达成他要在这个宇宙中来做王，来治理他所创造的宇宙，这个做王的这个权柄，神的国才是完全的实现，就是新约的所说的新天新地。所以我们看到讲到这些，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耶稣他说他赶鬼是靠着圣灵，因为圣灵在旧约是按照先知的应许，是跟弥赛亚的来临的时候有关的。说当旧约，我们看读旧约的时候，旧约预言弥赛亚来临的时候，神应许他的圣灵就要丰丰富富的赐下来。现在耶稣靠着圣灵赶鬼，他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，他来到了，他又靠着圣灵针对那些邪恶做出这样的制裁。所以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。因此我们就看见四福音书里的记载，就说这些污鬼都听从了他。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显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，他来已经带来了神的国，神的国因着耶稣的到来就开始了。而这个国度的权柄已经，耶稣已经开始制裁这些污鬼，也就是说神国度已经开始对邪恶进行执行这个刑罚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耶稣所做的工作， 就是第一个赶鬼，让我们所看到所含有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所以下一次课我们会继续看耶稣的工作，就是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我们今天这一刻，如果不是你的启示，不是你的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？主啊，谢谢你借着圣经，借着圣灵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真正的明白，我们才能够真知，我们才能够真行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你要启示我们的意义。我们而不是像那些世人一样，我们只看神迹而不明白神迹的意义是什么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，借着读你的话语，能够真正的借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能够真的明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Amen.